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今年晚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4月14日，公元2000年6月15日星期四。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请听新闻节目。韩国政府允许在适当的时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韩。美国政府在谴责中共的同时呼吁中共政府和达赖喇嘛和谈。最后请听历史鉴真节目。是新闻节目。韩国政府允许在适当的时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韩。为了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前往韩国访问，而特电由28人组成的韩国代表团于本周星期一到达达仁萨拉。昨天早上他们与达赖喇嘛会晤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韩国代表团团长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下面请听大正的详细报道。
本周到达达仁萨拉的韩国代表团与昨天会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同时，向达赖喇嘛奉上了由韩国各教派教主以及韩国各协会团体签名申请邀请达赖喇嘛访问韩国的邀请书。韩国代表团与达赖喇嘛会晤结束之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由此次赴达仁萨拉邀请达赖喇嘛访韩的韩国代表团团长、韩国修戒教派组织宋文指出，此次专门拜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同时，他亲口接受了我们的邀请。韩国政府也即将给予达赖喇嘛前往韩国进行宗教性访问的签证。在新闻发布会上，本台记者向韩国代表团问道，韩国各界人士、协会、教派曾经多次申请邀请过达赖喇嘛，但是韩国政府受到中国方面施加的压力，拒绝给予达赖喇嘛访韩的特别签证。此次你们专门到达达仁萨拉邀请达赖喇嘛前往你们的国家访问，并且得到了达赖喇嘛的赞同，为此你们认为目前韩国政府会批准达赖喇嘛访问韩国的时候，韩国代表团团长宋文强调，我们对此既有很高的期望，因为我们未启程前曾经与韩国总统会晤，他表示目前南北朝鲜两国正处在相互和谈的局势当中，在有关仪式上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协助。再说南朝鲜许多难民目前流亡在中国境内，故此以现在的形势还不方便，但是韩国政府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将热情欢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韩国。所以此次韩国代表团对达赖喇嘛能够访韩抱有特高的希望。当本台记者问到你们认为达赖喇嘛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正式赴韩国访问的时候，韩国代表团团长指出，今年11月份之前韩国人民就能朝拜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了。为了盛情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赴韩国访问而到达达仁萨拉的韩国代表团，在昨天会晤达赖喇嘛之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首先有代表团团长宋文发表了简短的演讲。他指出，目前韩国境内50%是虔诚的佛教信徒，1000年以前韩国就是一个完美流传发扬佛教的国家。在达赖喇嘛的教导与指引启发下，韩国各教派内部安定团结稳定，韩国上千万人民非常崇拜神圣的达赖喇嘛，所以为了韩国佛教更有力的发扬光大，韩国人民迫切等待着希望达赖喇嘛能够赴韩国进行宗教性访问。他还指出，韩国与西藏两国在许多历史概念上完全一致，例如我们韩国早在80多年以前就受到过日本的压迫与统治。此次到达达仁萨拉的韩国代表团是由28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 各教派代表、非官方性协会代表以及韩国国内各大电台与报刊的新闻媒体记者。
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政府在谴责中共的同时，呼吁中共政府和达赖喇嘛和谈。美国政府前天呼吁中国政府立刻同达赖喇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给予西藏自治权利一事，同时严厉谴责中国政府对西藏长时间执行高压政策，使西藏人民失去基本人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外政部输出单位西藏特别联络员 Joseph 女士强调指出，我们再次呼吁中国政府立刻同达赖喇嘛大臣谈判。Joseph 女士在美国上议院外交部下属东亚和亚太海域问题听证会上强调指出，给予西藏自治的权利对于中共也有很大的利益可图。西藏目前的形势和中共所称的西藏问题纯粹属于中共内政的说法，完全违背国际人权宣言的内容。乔治政府女士还表示，中共政府直到今天对达赖喇嘛提出的西藏不从中共版图分裂的前提下给予高度自治而以非暴力和平方式来解决的要求没有做出任何答复，但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就对此项计划具有无限的勇气。他并且指出，中共在全球内占有大国之位的意义在于扩大对整个地球的责任，提高国际地位。中国领导人对西藏问题采取一个正确公正的政策，变成了创造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关键一步。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外政部西藏问题联络员乔丽·政府女士的呼吁未做任何回应。乔丽·政府女士指出，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共施出了各种压力，但是对促进中藏和谈未起到任何推动作用。以美国总统克林顿为首的美国政府各官员们向中共领导人多次提出过西藏问题。他指出，欧洲共和国以及和美国政府有关系的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并和美国政府站在一起为深渊西藏问题举行各种运动。参加此次听证会的会员们，就达赖喇嘛确认的十一世班禅喇嘛滚顿曲吉尼玛的未来表示担忧。在这次的听证会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史波林先生指出，希望成立一个研究中国行为的特别小组。史波林先生在报告中指出，将有成立的这个小组为了能够在实地调查特派人员到拉萨和北京工作。施宝林先生呼吁在今年里在布罗尼能够召开一次东亚和亚太问题的会议，在这个会议期间美国总统克林顿公开的为西藏问题呼吁各国。美国政府于1999年发表的人权报告中严厉谴责了中国人权问题、西藏的宗教自由、基本权益、无辜逮捕以及执行剥女等的一系列问题。美国政府的这份报告中指出，中共在西藏地区大规模推行爱国爱教活动，在各个寺院内的信仰达赖喇嘛的西藏僧侣驱逐出世，以及大批中国人移居西藏，对当地西藏人民的经济、生活、生态环境等造成很大的破坏，并且使当地的原始民族变成少数人。对于这种事情，美国政府非常忧虑。以上是由大真和大赖讲报送的新闻节目，欢迎收听历史节点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大真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史。
公元1207年， 西藏人听到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兵正在征服唐古特帝国，汉人称为西夏。这一地区包括今天甘肃和青海的一部分，在中上召开了一个会议，指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蒙古汉王的帐前去表示归顺，从此建立了友好和朝贡的关系。为此汉王的军队没有侵入西藏。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西藏人不再归纳规定的贡赋，关系紧张起来。124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新汉王窝阔台的第二个儿子叫阔端的带兵来攻打西藏，三位军队在拉杰和多峰的率领下到达了拉萨以北的番波，他们屠杀了热枕师和贾拉康，宗教首领舒同和500多村民被杀，市镇村庄遭到抢劫。阔端王子下令找寻一名西藏的喇嘛首领，他们通知他有三位著名喇嘛，只公氏的喇嘛是最富的，达隆寺的喇嘛是最善交际的，萨迦寺的喇嘛是教法最好的。阔端派人带着信和礼物去见萨迦喇嘛贡格简真，信上说，我最有权势的王子阔端现在通知萨迦班之达贡格简真，我们需要一个喇嘛来劝化我无知的俗民，使他们知道如何在行动上合乎道德和精神。我还需要一些人为我死去的父母祈祷，对他们我是深为感恩的。为此我已考虑了一些时候，经过仔细，我认为你是唯一能胜任这项工作的，因为你是我选中的唯一喇嘛，我绝不会接受关于年龄和旅途辛苦的借口。佛陀为所有生灵而现身，难道你就不吗？你要躲避这一责任，不就是反教吗？我不难派一支军队把你拿来，那样做会对你无辜的生灵造成损害。为了佛教的利益和一切生灵的利益，我建议你立刻就来。作为对你的优待，我将对住在太阳西边的那些村人表现仁慈。我捐送你5个元宝，一件染有6200颗珍珠的断炮和夹和丝织的鞋子和20匹各色绸缎，他们将由我的使者交给你。龙年1244年8月30日，这一邀请实际上是一封埃德美顿书，贡格简真在收到后就接收了，他也被人称为萨班，因为他精通梵文知识。他在1244年离开萨迦向青海地方而去，王子阔端就驻扎在这里。萨班带着他的2个侄子，一个是10岁的帕帕鲁智简真，另一个是6岁的恰纳，蒙古使则陪伴着他们。在旅途中他们经过拉萨，帕巴在大昭师佛像前由萨班给他转介成为村人，萨班一路上讲经说法，因此路上耽搁了很多时间。他打发他的侄子先走。当1247年萨班到达阔端的驻地时，这两位年轻的西藏人已经赢得了蒙古人的欢心。据西藏记载，萨班见阔端于甘肃的省会兰州，萨班给阔端说佛法，甚至劝阔端不要把大批中国人扔到河里。
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历史见证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这里。